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路加福音。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一章经文呢，可以说是整卷路加福音当中啊，我个人觉得是最精彩的一章。那么这一章我们看见天父的心如何寻回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呢，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特别是路加福音第15章呢，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有人说呢，神看人和人看人很不一样。人呢，往往用人的眼光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而忽略了自己的问题，所以往往呢，只会对别人有所批判，可是忘记了自己也是非常缺乏的，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悔改蒙神拯救的人。但神却看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他努力的来寻找一切失丧的人。同样的，他也为人的回转而悔改呢欢喜快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一章的经文。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经文。这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当然耶稣讲的这是一个比喻，无论是失羊失钱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前提是针对那一些批评耶稣，好像这个议论耶稣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的原因，这个场景。那么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那里私下议论。那么当然这个是有一些故事性比喻性，可以说这个比喻之前呢，说到法利赛人文士的话呢，来找到这个解释的原因。那么和合本这边说所有，和合本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来听耶稣，这个就引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议论纷纷。 因为他们不满意耶稣接纳税吏和罪人，所以耶稣呢，就接下来讲了这些比喻呢，来回应他们。那12到14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失羊的比喻呢，这两者啊，其实和马太福音18章12到14节路加福音这个比喻是非常相似的。那么都是有关于一个100只羊的失去了一只，并且呢，为了要寻找这只羊，放下其余的99只，而且呢，强调找着了这个失羊的喜乐。不过呢，两段经文还有在表达用字上呢是不同的。那马太福音18章12节这个主语呢是其中一只羊，而路加福音15章第4节的这个主语呢不是羊，而是某一个人。那么马太用的词语呢是走迷、撇下或者说搜索，路加呢用的是一个分词失去，还有另外一个词语就是撇下和寻找。另外呢，马太形容啊，留下99只羊的地点是在山上，路加呢却说是留在空旷的草地。马太呢对于找到失羊呢是用了希腊文里的第三的条件句来表达一种假设找到的可能性。那路加用直到找着来强调找到的一个肯定性。还有呢，路加描述那个人把找回的羊放在肩上，并且告诉好朋友邻舍一同来分享这个喜乐，但是马太呢就没有这样的描述。还有一点，马太福音18章13节呢特别提到那个人高兴是因为找到了失去的一只羊，胜过99只没有走失的羊。而路加呢特别提到那个喜乐是天上的，而且后面注明是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胜过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还有呢，马太的结尾啊，是强调是神的旨意，不愿意任何一个小的丧失，所指的是信徒，而不是不信主的人。那路加的比喻所指的呢，是不信主的人悔改归主。所以呢，谈了这么多，这两个比喻虽然很类似，但这两种失而复得的喜乐呢却是不同的。马太强调的是神寻找那些偏离正轨的信徒来归向他，而路加这个失羊的比喻所着重的是神四处去寻找没有信主的人进到他的羊圈里，那就是那些愿意相信耶稣，从心思意念改变开始，从罪恶的路上愿意180度的回转来归向神的人。那么在马太的失羊比喻当中呢，走失的羊啊失而复得，那么还可以理解为这是曾经信主的人。但是呢，在路加福音这个比喻用失羊啊来形容未信者的话呢，是不是意味着今天所有的人本来都是属于神的呢？那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还有2章7节来看呢，那里记载了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给人气息，而且吩咐第一对人类，也就是亚当夏娃，要他们生养众多。那亚当呢也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人类你留意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很可惜，在人犯罪堕落以后，神的儿子就来到世界，要寻找拯救所有失丧的人，让他们回归到神的羊圈当中。也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神的迷失的羊啊？而路加福音的要节，刚才我说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如果你用羊来理解，也是同样的意义的。那么在第四节呢，有一个负面的反问句了。在第四节，这里说你们中间有谁 啊，意思是说你们中间谁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是期望一个正面的答案。有人认为呢，这个听众或是读者呢，都会认同故事里那个人的做法，就是呢，为寻找一只羊，迷失的羊而放下其余的99只。你留意啊，这里所着重的重点不是经济的考虑，而是相对于没有失去的，对所失去的是更重要的。所以呢，失羊找着以后，那个人呢，高兴的程度是把羊放在肩膀之上，而且呢，把羊横在这个颈项背上，保证这个羊不再乱跑。而这个人不但对失而复得的羊高兴欢喜，回家以后呢，更是和朋友邻舍一起的庆祝。可见呢，得回这只羊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而且让他心里多么快乐。那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耶稣从这个寻回失羊的喜乐呢，就引入一个天上要为罪人悔改的喜乐，这是一种对比。而这种喜乐是一个比较性的，就是相对于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一个罪人的悔改会带来天上极大的喜乐。那这就是回答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论断，因为他们对耶稣接纳税吏和罪人呢是相当的不满。那你留意啊，在第一节第二节这个背景，一则神真的为罪人悔改而极其欢心，第二呢，是因为税吏和罪人自觉有需要悔改，所以全部走来听耶稣讲道。那这是这个比喻当中呢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另外，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义人吗？那经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从他们对耶稣的论断，特别是他们不满耶稣对罪人和这些所谓的税吏的这种态度来看呢，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信耶稣的人呢，大多常常会省察自己的过犯，很少会对自己是义人感觉到自豪。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过是蒙神宣告为义而已，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能行出多少义来。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属灵的光景呢，其实是并不乐观，很悲哀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8到10节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和失羊的比喻很相似，也是颇有寓意性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个比喻。那么对于这个比喻的解释，故事里呢同样都有一些提示，内容呢也是去关于东西丢了找回来，只是失去的不是100只羊的一只，而是10个银币中的一个。那么这个失银的失钱的这个比喻呢，也像这个失羊的比喻一样，用一个负面的反问句，而且期望一个正面的答案，也就是其他人也会像这个妇人一样，在失去银币中其中一个的时候呢，也会竭尽所能的从房子的每个角落去寻找，又点灯又打扫，一直到找到它。当妇人找到了这个失去的银币的时候呢，也像找着失羊的人那一样，和朋友邻舍一同庆祝。那在当时的背景呢，一个银币的价值大概可以购买一只羊，虽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多隐身的意思，但是那种从失去所拥有的到竭力去寻找又找回来这种经历呢，这就是一个喜乐的原因。就好像弟兄姐妹，可能在我们生活中间，有的时候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丢掉了，我们翻箱倒柜的找找找，有的时候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找到了，哎呀，我们那个心中的欢喜快乐呢，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我想耶稣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所强调的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在失羊的比喻里，那个人是撇下了99只，而着重去寻找那个失去的一只，那种失而复得的喜乐是相对性的， 也就是说，比起没有走失的羊来说呢，去找回失去的一只更加的快乐。但是你留意，在诗前的比喻里呢，那个妇人的喜乐只是在于寻回了失去的银币，而不是前者那种比较性的喜乐。那么解释比喻的提示呢，可以在故事的结尾找到，那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竟然可以让神面前的天使也高兴。在第十节，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上的使者都要高兴欢喜。这个比喻呢，由寻回失去的银币的喜乐引入了为一个罪人的悔改普天同庆啊。那故事的引申意思也像诗羊的比喻一样，至少有两点。一方面是有关神会竭力寻回失丧的人，另一方面呢，是神为罪人的悔改而喜乐。既然神会四处的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罪人，那弟兄姐妹，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呢？好，那么来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啊，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浪子的比喻了。那在还没有讲浪子的比喻以前呢，我们先谈一谈解释比喻的这个提示。这是一个非常有丰富寓意味道的比喻，故事性也是很强。比喻里的引申意义虽然隐晦，但是呢，重复出现的字眼呢，却是解释比喻的一个提示，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故事里的一些重点。比方，经文当中，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还有呢，特别父亲的回应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在24节、32节。另外呢，上文的两个比喻呢，也间接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比喻的重要的含义。在失羊失钱的比喻里面呢，我们看见可以说是一个普天同庆，因为罪人悔改。浪子的比喻虽然没有用悔改这个字眼，但是小儿子呢，两次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这种心思意念180度的转变呢，正是悔改的第一步。那接着小儿子起来啊，他有所行动，他回到父的家中，并且在父亲面前承认自己对神还有对父亲的罪，那就是在行动上呢，也有所改变了。也就是说，从以往离开神到180度回转归向神的这条路。那你留意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几个重点。第一，神愿意无条件的接纳悔改的罪人。那在旧约圣经当中呢，父亲这个图像呢，经常用来代表神。神对悔改的罪人的接纳，可以从故事里父亲对小儿子回来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你留意啊，当儿子还在远处，父亲呢就看见，就对他充满怜悯，而且不是孩子奔向父亲，是父亲开始跑向这个儿子。还有呢，有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和浪子比喻里的父亲呢有点相似，是关于一个想要回到父家而又心有余力不足的王子，他得到父亲的鼓励。这个父亲告诉儿子说，不论他能够走多远，父亲都会在余下的路上跟他一同走回家的。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是用来解释马拉基书三章七节啊，内容是劝那些不忠的以色列的百姓和犹大要回转归向神。因此呢，和路加的比喻中这个小儿子从心里悔改是很不一样的。那你留意这一幅图画，这个比喻接着父亲拥抱小儿子，并且 伏在他的颈项上连连与他亲嘴。父亲对儿子的爱啊，尽在不言中。当小儿子向父亲忙着承认自己的过犯，甚至以为不再配称为是他的儿子，甚至呢，他还没有提到说准备要当雇工的时候，你看这个父亲的行动，父亲已经忙着吩咐仆人拿上好的袍子给小儿子穿，并且为他戴上戒指，穿上鞋，甚至还要宰杀肥牛犊，举家吃喝庆祝。这是什么呢？这是身份的认定。戴戒指，穿鞋，在当时呢，仆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待遇的。在马加比一书啊，曾经也记载有这个穿袍子和戴戒指的描述。那不同之处在于，这是有关王权暂托，一直到继承人能够接任。而浪子的比喻里面呢，没有提到王冠，戒指呢，也只是用来肯定这个人是家庭成员，不是代表一个所谓权力的转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见父亲对浪子回归的一个接纳，这个说明天父接纳悔改的罪人。你留意啊，这里说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动了这个慈心，这里的慈心呢，在原来就是耶稣怜悯他们，这个怜悯就是这个字。换句话说，耶稣不单单是接纳，同样耶稣也是存着一颗怜悯的心，接纳那些真正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如果愿意回转归向神，神一样今天会无条件的把人拥抱入怀，不但不再计较先前所有的过错，甚至冒犯，神还把最好的给这个小儿子，而且接纳他做自己的儿女，更为他设宴庆祝。另外呢，父亲两次解释为小儿子庆祝的原因，你留意第15章的24节、32节，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这个活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这个活和这个得啊，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相类似的字，意思都是活，而所强调的也是一种灵性从死亡中再活过来。那不单单只是身体的死亡或者说复活而已，更是强调那个灵性的复活。这个死而活，失而得，你留意这是一个对比的手法，强调的是那种极端的一种的转变。对于老父亲来说呢，从失去了小儿子的那种绝望忽然间得回来，让他重新有了盼望。小儿子的心声呢，同样也对老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喜乐，甚至呢，他预备这个牛犊大筵席来庆祝。这种喜乐呢，就好像前面所提到那个失羊还有失钱的比喻里边是一样的。那么在失羊和失钱的比喻当中呢，故事是由失而复得的喜乐引申到天上为罪人悔改的喜乐。先是天上的喜乐，在第15章第7节，你留意第7节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换句话说，地上有罪人悔改，在天上的使者呢，都要为他欢喜快乐。那你留意啊，在这个比喻里面呢，特别提到天上的喜乐，还有呢，15章第10节又提到了，是神在神面前众天使的喜乐，跟神有关系，跟天使有关系。不过两者呢，都没有直接提到神。到了浪子的比喻呢，虽然也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眼，但是我们很清楚都知道，故事里这个父亲呢，其实就是指着天父的心，天父的爱。 在这个父亲的比喻当中呢，特别浪子的比喻，这个父亲呢是很明显的指向神，近距离的更生动的描绘出了神对罪人那种接纳，那种悔改的喜乐，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欢喜。但是我们看大儿子的反应，15章的28到30节，那你要留意啊，这个是浪子的比喻，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小儿子才是浪子，大儿子呢？大儿子有人形容说是在家中的浪子，小儿子是远方的浪子，但是大儿子却是家中的浪子。我们看大儿子的反应，28节到30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大儿子不但拒绝为这个悔改的弟弟庆祝，一起欢喜快乐，甚至呢带着一种埋怨的心批评这个老父亲不公平，甚至呢对这个悔改的弟弟他的生命啊也开始有一些批判。他说，你这个儿子，你留意他不是说我的弟弟，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这是一种批判性的一种的判断。那当然我们很难从这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从这个故事当中了解这个大儿子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心意，只知道他拥有父亲的所有，似乎大儿子忘记了其实他所有的比弟弟的得到的更多，他也忘记了他从父亲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厚。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出现一个盲点，论断人还有自以为意都是罪。大儿子似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大儿子对弟弟的反应就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接纳罪人的议论是一样的，这些人对罪人的拒绝是出于自义，如果他们真正经历到主恩典的赦免，而且也接受了神称义的恩典，而不是自以为意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容易体会天父的心，会像神，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为罪人的悔改欢喜快乐。好，今天路加福音的信息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先为我流，背着十架步履满山，像哥哥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嬉笑辱骂赤身肉体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